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史评话。咱们上文书讲到了澳大利亚的那个灾星啊，也就是那墨尔本号被拉到咱们广东给拆了，这是我们国家的海军人员和科技人员第一次正经八百的把一艘航母拿在手里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仔细研究啊，这就比浮光掠影的去美国人那儿参观人家的航母那要深入多了。所以呢，澳大利亚唯一的那艘航母啊，就这么就 game over 了，就没了。他本来要买英国的无敌号当后续舰嘛，就因为马岛战争啊，英国人家也没卖，然后澳大利亚后来呢就放弃了航母计划，这东西啊咱还是玩不起了啊。所以后来无敌号呢就一直在皇家海军服役啊，无敌级呢一共是三艘，分别是无敌号、卓越号和皇家方舟号，这些船的名字呢都是从田代那儿传下来的啊。那艘竞技神号呢？那艘船呢、被印度人看上了啊，于是就修理加固了一番，就卖给印度了，就成了印度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叫维拉特号。这艘船一直服役到了2017年。这艘船可太老了，从1953年开始服役，它足足撑了有64年了啊，这船的寿命也忒长了。其实印度人也不想让这艘老航母老盯着，其实到最后这老航母也基本上就只能挂个名啊，它已经没法执行什么航母的作用了。主要原因呢，还是印度自己建造的那艘超日王号啊，它不盯用啊，它建了那么长时间，水上水下来回折腾了好几次啊，放下去捞起来，放下去捞起来啊，它铁造不完呢，既然交付不了，它就上不了班嘛，那怎么办呢？好，咱们再扒拉扒拉手指头啊，还有谁手里有航母啊？那就是法国人喽。法国人手里有两艘喽，福煦号和克莱蒙梭号这两艘航空母舰了。这两艘也盯了好多年了。这两艘还是常规起降啊，用的还是美国人的舰载机 F8 十字军骑士啊。它不管怎么说，总比钥匙短距起降战斗机要强多了。法国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航空工业的。比如说他们就生产了性能不错的幻影3，后来呢又生产了性能不错的幻影2000，但是法国当时的舰载机还是选了美国货嘛，他们没有自己的舰载机，一直到七八十年代了，他们才开发出了自己的超军旗攻击机，算是有了自己的舰载机了。这阿根廷的超军旗不就是从法国买的吗？不过法国人自己开发舰载直升机起步倒是比较早，1959年他们就搞出了超黄蜂系列。这种直升机呢，既可以用在航空母舰上，也可以用在两栖攻击舰上，而且这种飞机在全世界卖的也不错，我国也是超黄蜂的用户，后来我们就此呢仿造了自己的直八系列，到现在直八系列呢还活跃在我国自己的航空母舰上和两栖攻击舰上。你会发现呢，这种不直接上阵作战的飞机往往寿命都比较长。当然了，法国人也感觉到啊，这个手里面这两条福煦号、克莱蒙梭号越来越老旧了，而且呢这两艘船呢太小了，只有3万来吨，所以在80年代初他们就决定，下一代航空母舰咱们一定要造成核动力的，咱一定要再造大一号啊，现在太憋屈了啊。当然了，因为一系列技术问题还有财政问题，所以法国人的核动力航空母舰计划一直拖到了80年代末才开始动手。说实话，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啊，那个欧洲国家兜里他都不太富裕，他们实在拿不出太多的钱来建造大型航空母舰。偏巧呢，大型航母啊是一个比一个贵啊，维护费用呢也很高昂，能维持建造大型航空母舰的也就只剩下美国人了。所以这个时候欧洲国家就对类似于无敌级的这种小号航空母舰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就发现呢，有了钥匙垂直起降舰载机，似乎船小一点也不要紧呢。那大西洋运送者号那不就货船改的吗，是吧，那船才多大呀，货船上都能起飞钥匙啊！我造一艘小号专用航母，那不是性能更好吗？那比如说啊，就是在1983年的6月份，那北约在北大西洋举行演习，结果英国的一架钥匙战斗机就从卓越号上起飞执行任务了。这钥匙的航程很有限，出去没多会儿他就得返航，结果这个时候钥匙的驾驶员沃特森就发现这架飞机的导航系统出问题了，他找不着航母了，他回不了家了。因为这个钥匙留空时间实在是很有限，如果你再到周围去转圈，那漫无目的的瞎找啊，恐怕你还没找到航母你自己就没油了。 所以现在时间特别紧迫，得先找地方降落再说。但是茫茫大海你往哪儿降落呀？这个沃特森手搭凉棚向外观看，诶，前方有一艘西班牙的集装箱货轮路过。这个沃特森开着钥匙奔着那货轮就去了。这钥匙一飞过去，可把货轮的船长给吓了一跳。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这是这个沃特森要降到他船上，他赶快就把这船给停下来了。你停下来了以后嘛，这沃特森降落就容易一点。这艘集装箱船上啊，它高高低低码放了好多集装箱，它装的并不是很整齐。这沃特森呢，只好不管不顾啊，他找了个空隙就这么降下去了。结果飞机的机头就搁在一个集装箱上啊，这个尾巴倒是到了甲板上了。到最后，这架钥匙就是这么斜插着被这西班牙货轮给送回了港口了。这就说明啊，钥匙飞机虽然缺陷很严重，它载弹量小，航程短，但是它机动灵活，很容易就能够解决航母的有无问题。反正像西班牙啦、法国啦、意大利啊这些国家，它其实并不面对深海大洋，它只要守好了地中海这个澡盆就行了啊，只要看家护院就 OK。所以这个钥匙虽然腿短点啊，它也够用了。于是这西班牙人就动了心了，他们就建造了一条 1.5 万吨排水量的轻型航母，叫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1985年，这条船呢就下水了。这条船的长度是195米，宽度是24米，船头呢略略上翘，可以当做滑跳甲板。他们用的飞机呢是从美国引进的 AV-8B， 也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的钥匙改进版。美国人呢改进了座舱和电子系统，加大了飞机的翼展，降低了翼载荷，而且呢还让这架飞机的负荷能力变得更强。他们大量使用复合材料代替了普通的铝合金，其实就是为了减轻自身的重量。你飞机自己轻一分呢，就能多出一分载荷的携带能力啊。这些载荷携带能力，不管是用来装油还是装弹，那都是得到提升的嘛。几乎与此同时，这意大利海军也看上这种垂直起降型的这个轻型航母了，他们自己也建造了一条加里波第号。这艘船呢，比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它还要小一号啊，满载排水量它只有 1.3 万吨了啊。这甲板长度呢是180米，宽度是33米，这船头啊也是略微上翘，可以充当滑跳甲板。这艘船呢是1983年服役的。后来呢，泰国人看着西班牙人这种小航母蛮可爱的，于是他们就决定买一条回来玩玩。当时的泰国打算在东南亚的竞争之中呢，能够压过邻居一头。航母呢是一个非常拿得出手的国之重器，于是他们就找上西班牙人。这西班牙的巴赞船厂就是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的制造商嘛，一看这不来生意了吗？他们就照样给泰国人也打造了一条，模样是差不多，吨位小了一点。我们顺便提一嘴啊，这事儿已经是90年代的事儿了，这艘船呢也没起太大作用，毕竟泰国到现在他也没打过仗。反正我们就发现呢，到80年代啊欧洲绕着地中海这一带啊，他们也都造航母啊，这航母是一艘比一艘小啊。那反过来了啊，那波罗的海那边就不是这形式了，这苏联的航母啊是一艘比一艘大。也就是1982年这个阶段，苏联的基辅级航空母舰的基辅号、明斯克号、新罗西斯克号都顺利服役了，下一艘巴库号1982年它也下水了。可是这艘船是拖到1985年才交付啊，因为这艘船它就不是前几艘的原样复刻版，它是一个放大升级版。这艘船的电子系统换了一套新的，雷达呢也换用了无源相控阵雷达。这个雷达就是为了下一代全新的航空母舰做技术准备，它指挥系统呢也做了升级，导弹数量也增加了。但是这个4号舰巴库号的建造过程就非常的不顺利，所以才拖拖拉拉。这海军呢，到了手以后才发现，这些电子设备号称是更加先进，但是它经常掉链子，一掉链子就完蛋了。说白了，就是当时的苏联电子工业已经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了。这艘船呢，在建造过程里总是磕磕绊绊，毕竟啊，那个时代已经是人心浮动了。啊，谁都想不到，就在巴库号西装这个阶段，也就是那短短几年，那苏联死了前后三位领导人，啊，就此走了下坡路。当然，这都是后话，这些以后我们专门讲啊。当然了，如果是在此之前的1982年，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最后的岁月，这一切还都没发生。 当时大家是看不出苏联那么快就走下坡路的。苏联呢，他还在对外援助，支持输出革命，所以苏联经常和古巴一搭一档，在美国后院加勒比海要搞点事情。比如说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格林纳达就一边倒的倒向了苏联和古巴的阵营。美国的南方后院啊，有一大堆的小岛啊，这堆岛里面古巴就是最大的一个了。从古巴往东有海地、多米尼加，这是一个岛啊，然后呢就是波多黎各，这是比较大的岛屿了。过了波多黎各，这个岛链就开始往南拐弯了，形成了一连串的小岛组成的岛屿。这一整串岛链一直延伸到接近南美洲的海岸。这一串岛链和中美洲、南美洲共同包围的这块海域就是著名的加勒比海。格林纳达呢，就位于这一大串岛链的末端，它已经非常靠近南美大陆了。这个小岛呢，是1974年才独立的。过去呢，它是英国的殖民地，独立以后呢，它依然是英联邦的成员国，也就是说，英国的女王陛下是他们名义上的君主。国家的实际领导者呢，他就不可能是什么总统啦，那就不是国家元首嘛。他们实际领导者呢，是政府总理。当时的埃里克·盖里总理呢，正在纽约访问，结果呢，国内就出大事了啊，就后院着火了。这个毕晓普领导的新宝石运动啊，就发动政变，把他给推翻了啊，他就回不去了。这个毕晓普上台以后呢，就当了总理，他就开始全面亲苏。他呢还从古巴的卡斯特罗那儿得到了一大批的粮食和机械等紧缺物资啊，这种事儿换了你也亲苏是吧？他既然有好处呢，人家当然就跟着苏联阵营干嘛。这个苏联和古巴呢就派了不少顾问进入了格林纳达。那格林纳达就说了啊，我要发展经济啊，我要修一个新机场。结果苏联和古巴就派了不少建筑工人来到了格林纳达，说是建筑工人，实际上这就是古巴的工兵啊。他们修建了一条长达3000米的跑道，就引起了美国人的警觉啊！美国人的卫星天天都在上面看呢。客机用的机场啊，机场跑道分为4个等级，最长的是4级，跑道长度呢是在1800米以上。当然了，飞机起降它不仅仅取决于长度，它还取决于宽度呢。啊，你那宽度太窄的话，那机翼那就伸出去了，那也不行。这个宽度等级呢，就分 A、B、C、D、E、F。最宽的呢就是 F 了，宽度是65米到80米。如果是 4F 级的机场，咱们呢到现在全国也只有14座，这样的机场是可以起降 A380 或者是波音747这样的大型飞机的。那么问题来了，你这么小一个岛，你机场跑道修了3000米，你用得着吗？再说了，如果是客机起降，旁边用得着修那么大的油库吗？美国人是越分析越觉得蹊跷，除非你这个机场是用来起降图95熊、图100海盗旗和图22逆火的。这个图 22M 呢比较小啊，我们姑且不论啊。图95的翼展是51米。你起码要造到4E 级的机场啊，否则呢那宽度就不够。但是图22是个螺旋桨飞机，它滑跑距离很短啊，它用不着这么长跑道啊。你造宽点就 OK 了，你造这么长干嘛呢？当时呢图100还没有正式投入现役啊，它还在试飞。这个家伙是个便略翼，它机翼拉开了，翼展是55米，它降落滑炮距离是2200米。那分析到这儿呢，美国人就明白过味了。哦，我说这条跑道造得又长又宽呢，原来是为它准备的啊，你们倒是有点未雨绸缪的意思。以美国人那个时候的防御能力，如果苏联人真的把图160放到了格林纳达，那美国人真的就睡不着觉。所以在1983年的3月23号，里根总统就拿着这些证据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说了，那客机用不着这么长跑道，格林纳达你连自己的空军都没有，你根本也没有战斗机，你也不需要这么长的起飞跑道。那这条跑道到底是给谁准备的啊？是吧？这个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吗？所以后来美国人就给格林纳达政府施压嘛。再后来啊，这个格林纳达这个国家太小啊，撑不住了。他的总理毕晓普亲自往美国跑了一趟，他就跟里根解释啊，他是绝对不会让苏联人进驻的啊，这条跑道嘛，就是为了修个新的国际机场嘛，过去的那个珍珠国际机场啊，它已经不够用了嘛。 那加勒比海岛都是旅游胜地，它格林纳达也不例外。这个机场嘛，我就是为了好好接待游客嘛，万一将来要起降大型的波音747呢，对吧？啊，你总得备着吧。美国人后来倒也接受了这个说法啊，你不能因为一条机场跑道你就定人家罪嘛，是吧？后来这毕小普拍拍屁股就回去了。但是吧，回去以后没多久，这个毕小普又被他自己的手下发动政变给推翻了。他10月12号发动的政变，19号这个毕小普本人就被拉出去给毙了。到了10月21号晚上，美国人就发现这个格林纳达的局势实在是没得救了啊！这时候岛上还有1000多美国人呢，最大的一坨是有800多个学生组成了个夏令营，正在格林纳达旅游呢啊！这旅行团里边也不乏高官显贵的子女，这下就坏菜了。这个国务卿舒尔茨马上就报告了里根总统，不行，咱们现在得采取行动了。到了24号晚上6点，里根总统就正式签署了命令，入侵格林纳达的方案就被批准实施。这个行动的代号就叫暴怒，所以这次的行动就叫做暴怒行动。这是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以后第一次在海外用兵。这一场越南战争啊，把美国人伤得不轻啊。美国人这些年啊，是一直在家憋着，他们不敢向国外派兵，因为他们怕自己再陷进一个泥潭。好在呢，格林纳达这国家足够小，它就是一个小岛，美国人要完成的这个目标呢也足够简单，就是教训一下格林纳达，然后扶植一个亲美政府。这打狗就是给主人看的，主要还是为了震慑苏联和古巴。正因为格林纳达这个柿子足够软，这个目标足够小，所以美国人计划用1天时间就完成主要的作战任务，然后用1个礼拜的时间结束整个岛上的军事行动啊！咱们绝不久留，绝不恋战，咱们坚决不会再陷进去啊！咱们打完就走。当然了，美国人心里还有一个想法没说出来，就是美军要想走出越南战争留下的这个心理阴影，他就必须在海外打一仗，而且必须打一个大胜仗，才能重新建立信心。那么他们就选择了用格林纳达来开刀祭旗啊。因为格林纳达是个岛国，所以这次行动肯定是得陆海空三军协同才能完成任务。当然了，主要还是海军和陆军的协同。这次呢，大西洋舰队的司令叫威廉·麦克唐纳海军上将是在后方坐镇，前线的联合特遣部队的司令官是第二舰队的司令，叫约瑟夫·麦特卡尔夫。为了协调各个军种之间的配合，这个麦特卡尔夫就需要一位高级军官来担任他的联络官。他选来选去就选中了施瓦茨科普夫，因为这个施瓦茨科普夫啊，在太平洋司令部期间呢，有和海军一起工作的经验啊，他这个人比较合适。你要知道啊，这个施瓦茨科普夫后来可是一个出了名的狠人，我们以后还是会提到这个家伙的。当时这个施瓦茨科普夫呢，官阶还不算太高。等他到麦特卡尔夫那去报道的时候，这个麦特卡尔夫居然又改变主意了，就直接让他当了特遣部队的副司令啊！这一下这个官就大了。但是因为这个施瓦茨科普夫来的仓促，而且职位呢就发生了变动，他前期的各项计划制定工作他又没怎么参与，所以尽管他提到副司令这个位阶了，但是呢他那些指挥工作呀他插不上手，他主要还是负责协调。这次美国人动用了一艘航空母舰，一艘导弹巡洋舰，3艘导弹驱逐舰，一艘两栖攻击舰，还有4艘其他类的两栖舰艇，各种飞机直升机加起来一共是230架。地面部队呢，主要包括陆军的第82空降师的一个旅下属的4个营，大概是5000多人，还有特种部队的第75团的2个营，大概是700人，海军陆战队还出了一个加强营，大概是1900人。当然了，美国人出兵总是要师出有名的，所以他们纠集了7个加勒比海的小国跟着他们一起行动，这些小国加起来总共派出了不到400人。这样一来呢，就不单纯是美国入侵格林纳达那么简单，它就不是两国的事了，而是国际社会组团干涉格林纳达的人道主义危机，大家都有份儿。这样的话呢，合法性就提升了嘛。格林纳达方面嘛，就只有2个步兵营，一个野炮连，一个高炮连，还有2000民兵。岛上还有700多古巴工兵在修机场，据说他们战斗力也是很强的，别看是工兵哦。当然了，这些部队里边少不了还有一些古巴的顾问，还有一些雇佣军，反正人数都不太多。自政变发生以来呢， 格林纳达的军队就已经在首都圣乔治周围严阵以待了，他们严防美国采取登陆行动。这方面呢，古巴人他是有经验的，因为当年美国纠结了一帮流亡者啊，给他们提供船只提供武器，就让他们从古巴的猪湾登陆啊，要推翻古巴的政府。结果这帮草台班子就被卡斯特罗的新政权啊彻底挫败，美国人也就吃了个哑巴亏。这种特别军事行动吧，它都得隐蔽，你不能让人知道，但是大部队调动吧，你又藏不住啊！这还不是陆军部队，这是海空军部队，总是要到港口集结的，那藏都不好藏。于是美国人就通过媒体发布了很多消息，说美国正在开赴黎巴嫩执行联合国分配的这个维持和平任务啊。这电视台上呢也大张旗鼓地发布了欢送美军出发的这个实况转播，所有的水兵和陆战队员呢也得到通知，他们要从佛罗里达州出发，横渡大西洋，咱们一路北上，然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去执行任务，最后呢咱们到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去登陆。但是等到了夜里，有经验的老兵就觉得这舰队行驶方向好像不对，这舰队行驶方向不是奔北去的，它是奔南去的。不过呢，对于士兵来讲呢，他也不管这么多，到哪儿打仗不是打仗啊，你管他南边北边呢。而且呢，舰队改变航向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比如说你为了绕过一个台风，你不得拐弯吗？是吧？啊，前面有人落水了，你得把他救起来，你也得拐弯，所以这个没什么新鲜的。但是到了半夜，大家就突然得到了通知，说这次咱们不去黎巴嫩了，这次去格林纳达。这个格林纳达在哪儿？好多人都是一头雾水，他们自打小就没听说过地图上还有这么个地方呢，甚至很多作战军官手里都没有格林纳达的详细军用地图，谁平时他也不关注这个小岛嘛，事发仓促，很多东西就来不及准备。不过既然这个格林纳达是个旅游胜地，这旅游用的地图它还是有的，最后美国人就是靠着这些旅游地图打赢了这场战争。这命令一下达，这部队立刻就动起来了，独立号航空母舰上的升降机就把作战飞机依次提升到了甲板上，这 FA-18 大黄蜂后边排队的就是 EA-6 徘徊者，这徘徊者是这次的主力，因为格林纳达方面基本上没空军啊，大黄蜂呢即便是起飞它也就是大酱油。与此同时，关岛号两栖攻击舰上的那个水陆坦克啊，也把盖着的帆布都给掀起来了。这时候海军陆战队脸上都画上那个油彩啊，就是特种部队行动时候那个油彩。那甲板上的直升机呢已经整装待命了。就在这种关键时刻，这参谋长拿着一张电报就跑到司令麦特卡尔夫面前。这个时候啊，风大浪急，这格林纳达岛周围有一圈珊瑚礁构成的天然障碍，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天气下你用坦克登陆舰去冲滩的话，恐怕就被撞得稀里哗啦的啊！如果平时风平浪静呢，你可以从容地躲开这些障碍物，现在呢天气就太恶劣了啊！这事儿咱就别这么干了行不行？所以啊，这个世界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没办法，这个小岛平时不太受关注，太不受重视了，结果美国人根本就没有这个小岛附近详细的地形和水文资料。前面不是说了吗，他就连格林纳达的大比例军用地图他都没有，他手里只有旅游图。但是话又说回来，好在这个岛真的是足够小，这个柿子真的足够软，哪怕咱们计划不周全，哪怕咱们出了错，咱们依然可以靠乱拳打死老师傅。这个麦特卡尔福还是拿出了他的备用方案，这个备用方案偏巧就完全出乎了古巴顾问的意料之外。有关这档子事儿，咱们下回再说。
科学声音。